在上课之前哦，给大家公告那个两个需要大家报名的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福音的金刚法会，在6月10号，大家有看到公告吗？在资科室那边有啊，6月10号礼拜天啊，就是金刚法会。我们这里有游览车过去啊，应该是不用钱的啊，免费的，只是去吃饭诵经啊，很安全的又可以回来啊，不用担心。第二个事情呢，要公告就是我们需要征求一些志工啊，就是帮忙这个音响组的音控组啊，就是录音啊，还有这个操作这个视讯啊，如果没有人的话呢，我们就要有选课的同学，我们就在选课同学里面找了啊，不会很难啦，不会很难，我们这些菩萨呢都会教大家啊，而且你看有优比的，你录音啊，失败没关系，这边有优比的。有录音笔有没有啊？这个是我叫他们一定要做的，因为我不敢从以前啊，从高雄啊，从新竹上课，都会有同学就是录音的人啊，跟我讲说，哎，师傅，我刚刚那一节课没有录到，因为他都是下课的时候才讲，他也是很专注的在上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知道没有录到，那等到下课的时候他才说师傅没有录到。我通常呢都非常有 gentleman， 我的都非常没事，但是因为有别的地方嘛，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同学，他们是跟着我们的课程在学习的，大家也许你没有感受，但是因为我们有在收慧日的 email，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的索取讲义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外地有蛮多人跟着我们的进度在学习。所以我们的录音啊什么都需要有志工帮忙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发心报名，报名也可以到资科室啊，没有，男女也没有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真的，但是你要不可以讲话，不然全部录音都是你的话，开玩笑。大家先翻开我们刚刚那个补充讲义哈，就是237页啊，就是这个菩提长老画的这个图。这个图哈，我教大家看这个对着阿含经来看哈，其实很有意思。这个图表最下面的567，我不是跟大家说菩提长老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首富六根就是六根触受这个地方是凡圣都有的。那这个在我们课本呢曾经有上过，就是课本的274页，大家翻一下哈，274课本274是杂含二九世经，课本274啊，274课本啊，课本，二九世经有找到吗？对，下面那一部。那这一部经呢，世尊说愚痴凡夫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。那我们会有这个内外的因缘啊，内有是身，外有名色，所以我们会有种种的触啊。那有了触呢，就会有受啊，有六根，就有六触，就有六受。那在下一行呢，他说若暇慧者，就是有智慧的人，就是圣者了哈，他也是呢这个五蕴身啊，也是过去的无明爱得这个果报身，他也一样啊，有六入触跟受。那所以愚夫跟暇慧者都是与我修，跟我一起修行梵行，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那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的，这个六入触受呢，这个是大家都有的，大家都有，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培养这个正念正知还有观智。有正念正知有观智就是圣者，没有正念正知没有观智就是凡夫，这样了解吗？ 啊，所以你用这种经来对这个图来看的话，你就很明白，其实它是可以套到其他的经典去说明的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后面的部分，请看240页补充讲义。我们现在要来看三连结啊，补充讲义240页最上面三连结，大家把那个缘起的图哦放在旁边哦，这个圆圆的这个图啊，这个很像大家玩那个飞镖的那个图啊，飞镖那个，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啊。我们就现在是这一组呢，分为现在因跟现在果啊，现在因跟现在果，我有写在黑板上嘛？有没有写在黑板上？中间现果跟现因，有没有？现在因跟现在果啊。那我们来看下面，他说现在的因果跟这边又有一个错字哦，他说与什么？过去的因果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是过位的因果，过位，过去跟未来才对。过去跟，如果你看这个图表，就是过去跟未来嘛。你看哦，现在的果跟现在的因，它对应的上面就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未来嘛。啊，所以它应该是过位才对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应该是错字来的那个。过位的因果啊，便可以产生三连结。什么叫三连结呢？他说第一个连结就是过去因跟现在果，过去的因跟现在的果。那这一个每一组啊，都是有五个，每一组都是有五个，所以才有40组嘛啊，不是，才有20组，20个模式有4组啊，过去的因有五个，哪五个？过去的因有五个，哪五个？无名行爱取有 ，OK， 好，嗯，那现在的果呢？五个，现在的果也是有五个，是名色六入触受。五个，对不对？五个现在的果，所以他说第一个连结就是，大家看一下黑板哈，看一下黑板，他说无名行，还有呢是名色六入触受，这一个就是第一个连结，这个是过去式嘛，这个是现在果啊，过去因现在果，这个就是第一个连结。那刚刚我没有把那个全部写上去，因为太多字了，太多字就会很乱。那所以我们在前面一页呢，这无名跟行还要加什么的？因为这个有五个嘛，过去因有五个嘛，要加哪一个？对，要再加爱取跟有，所以就有五个咯，这个就是过去因有五个。这个不用写的，其实因为它一定一起的嘛。那再来就是这五个，现在的果有五个 ，OK， 这个就没有问题，这个是跟我们一般的认识一样。所以他现在讲的第一个连结就是过去的行呢，会让我们有投生事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连结，过去的行跟现在的事，这个是第一个连结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第二个连结呢，就是现在的因也是五个，跟现在的果爱跟取不是受跟爱啊，就是中间这边中间啊，中间啊，你看这个图表呢，就是五个现在的果，还有对啊，五个现在这个是果啦，五个现在的果，还有呢五个现在的因。所以还要加什么？这个还要再加，这个只有爱取有三个嘛，还要加什么？哎，要加无名跟行。OK， 好，大家不错啊，嗯，无名跟行要加这两个，就变成五个，五个现在的因。所以这个五个现在的果 五个现在的因，那它的第二个连结就是受跟爱，受跟爱就是一个连结。那这一个呢，我跟大家有说了嘛，刚刚说过很多遍了，这一个呢这一块啊，哈，是名色六路触受，这一块是凡夫跟圣人都有的，凡圣都有的这一块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一块都一定有的，但是那一些就不一定咯，其他的就不一定哦，只有这一块是凡圣有的而已，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是凡圣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图可以画很多种形状哈，嗯。那这一个就是这个，大家就可以把它记下来哈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，这个是第二个连结，再来第三个连结呢，就是现在的因五个，未来的果也是有五个。那现在大家看一下哦，现在的因有五个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未来的果也有五个。但是他那五个哈，没有生根老死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什么？也是这边的嘛哈，也是这边的五个搬过来嘛哈，所以他第三个连结啊，他说有跟生这五个未来的果呢，他是不包括这个生根老死的，没有包括。但大家不用紧张，因为待会下面会说明的。菩提长老认为啊，这边的五个，还有这一边的五个，应该要把这个生根老死加进去，要把这个生根老死加进去。所以菩提长老说，这五个呢，应该要加两个，这边也是五个，要再加两个，这样。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哈，嗯，待会就会看到，这个是第三个连结，就是有跟生，第三个连结啊，就是有跟生，业有，我们有这个三界的这种业力的种子，我们就会投生到三界的轮回，所以业有让我们感得再生有啊，就是新的生命又产生，这个是第三个连结。大家也许要了解为什么他十二因缘呢，在南传里面他要说三个连结呢，一个两个跟三个，因为这一个地方就是看你，因为每一个人哈，观察缘起呢，都有看我们自己的喜好跟根性的，你这三个连结看你相应哪一个，你就用那一个来切断那个链啊哈，它的那个连结的链，你要从受跟爱也可以，你要从行跟识，或者是有跟生都可以，这三个就是你切断这个图的一个方法，看你要从哪一个。这个是他们南传的阿毗达摩的教法啊，这三连结就是你要从哪一边切进去都可以。那为什么大家会问说，是名色六路触受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中间两个不可以吗？中间这两个不可以吗？我想啦哈，我想他们解释有可能是基于说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果报身啦，他是站在这种比较现实的立场说，这个已经是现实的果报身，我们没有办法截断来观察啊，应该是从这一种啊结出境界，然后产生烦恼。这个来观察，但是其实在北传呢，北方阿毗达摩他们没有这样分，没有三连结，所以每一个都可以，每一只都可以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各有善巧不同了哈，各有善巧不同，这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，是善巧不同而已。好，那这三连结大家有一个概念，我们往下看哈，它还会重复的说明。当无明跟行被归为过去，爱取有被归为现在，这样的分法只是一种方便，我们不应该把无明行都归于过去，认为无明行就是过去式，爱取有被归为现在，就认为过去没有爱取有，所以传统的注释家就使我们完整的了解十二因缘，而提出了这个 十二模式，还有四组的说明，四组的说明。那下面三连结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，三种连结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下面的文字划线的地方。要了解过去因，必须要了解不是只有无明跟行，还有其他的三个，所以过去因有五个，就是无明、行、爱、取、有。现在的因也是不是只有爱、取、有，它还有伴随着无明跟行，所以它现在的五个因也是五个，爱、取、有加无明跟行，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往下看，现在的果包含了视、到、受，总共有五个，视、名色、六路、触、受，有五个。那这五个现在的果呢，到未来也一样有运作，所以五个未来的果跟五个现在的果是一模一样的。基于这样的理解，就成为二十个因跟四组，就是五个过去因产生五个现在果，五个现在因产生未来的五个未来果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黑板上刚刚所讲的。那最后一段呢，事实上这个就是菩提长老的评论啊，他说事实上呢，生根老死他也应该要放到现在果当中，现在果有没有？现在也是有老死啊，那七个现在果也可以有七个未来果，这个就是我写在黑板上的啦，对不对？我写在黑板上就是五个再加两个生老死，那五个呢再加两个生老死就变七个。所以大家可以在前面一页的图表哈，我们前面一面239页239，大家可以在那个五个现在果啊，五个现在果那边3 4 5 6 7再加什么11 12，可以再加11跟12，然后最后下面五个未来果也是相同咯，3 4 5 6 7再加什么11 12，这样可以吗？七个这样。所以你如果了解之后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难啊，它只是说明上的那个方便而已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菩提长老觉得说这样比较完整啊，如果把生老死也全部放进去的话就比较完整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最后一页了，241。由三轮转的角度看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又可以分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图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图嘛，就是黑板上这个图，这边要加什么11 12，那这个也是加11 12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说明。第一个烦恼轮转，其实烦恼轮转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惑业苦的惑啦，惑轮这样啦，它只是用轮转惑。那惑呢，就是第一个无明，还有呢爱跟取，这个跟我们北传就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这三支是惑。再来呢，业轮转呢，就是业卡玛。那业呢，代表的就是行，还有呢哪一个？还有哪一个？业有，业有就是有啦，业有就是有，有是第几个？我问大家，十二因缘里面的有是第几个？第十个啊，所以大家在旁边写一个十，二跟十，二跟十，行是二嘛，业有是十啊。好，再来什么是果报轮转呢？这个有一点特别的咯， 大家看一下哈，果报轮转就是苦啦。一般我们讲祸业苦嘛，果报就是苦。那它就包括了什么？三四五六七啊，就是视名色乃至受啊，总共有五个。然后再加第十的业有也会产生果报，所以他说第十的归成果报呢，是指业果报有中的再生有。所以再生有是什么？生，对不对？再生有是生嘛，但是他再生有他又算一个我，他在这里他再生有又算一个，然后呢最后面他又加，他说另外生老死又加进去，所以就变成几个？几个？很乱吗你们？现在几个？八个。你看嘛，三四五六七十一十二，然后再加一个什么？再生有。再生有，其实再生有就是生来的，但是它再加一个进去就变成八个。但是我们北传哈，没有再生有，所以它就七个。大家算一下嘛，你看在230哈，这个陈佛之道的这个图表啊，导师陈佛之道的这个说明，大家看230页哈，230页这个图表，230页的这个图表，大家算一下这个苦啊，祸业苦嘛哈，这个苦有几个？你算一下看啊，苦有几个？几个？七个，对不对？七个，因为它有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业嘛啊。所以在南传呢，他就把这个有啊分成两个，再生有呢也算一个，就变成苦有多一个，苦有八个，八个。我刚开始看也看不懂为什么他要算多一个啊。那所以在我们那个三轮转里面呢，果报轮转是八个啊。所以大家看回来241页。241啊，那中间呢我就有把它框起来，这样大家比较明显，但是这里呢需要大家再补一下文字啊。那因为刮胡里面的是我加的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修改一下比较好懂啊。烦恼轮转就是刮胡爱取无名爱取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是对的。业轮转呢是什么？行跟业有啊，业有。那个部分其实应该可以拿掉了，部分呢、啊，原本菩提长老好像也是有这样写的，因为有里面呢部分是业有，部分是再生有嘛，所以他就用部分啊。果报轮转呢，就是视六路视名色六路触受 ，OK。然后呢再加一个什么业有，这个应该是写错了，我觉得应该不要写业有，应该要写有啦，有的部分就是再生有啊，注脚二就是再生有嘛，对，把那个业化掉，你要部分化掉也可以啦，对，我是直接写再生有会比较不乱啦，有没有部分那个化掉，对，那下面的业有就化掉，那个业化掉改成再生有。那是到受五个，加再生有，再加生老死，总共有八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。在三轮转中也有因果关系，最基本的就是烦恼轮转，就是祸啦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祸。祸呢轮转会促使业轮转， 它是促使业力轮转的因。那我们如果有业轮转呢，就会造成什么呢？果报轮转。所以有我们会受种种的果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业。我们会有业呢，是因为我们有烦恼。所以不同的果报就会造就不同的业产生。感不同的果报的友情会产生不同的反应，这又启动了烦恼轮转。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果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五蕴身是不是果报？我们这个五蕴身是果报，但是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，他说啊，就会启动我们会产生不同的烦恼。你看到有一些人啊，他都是负面思维比较多的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斤斤计较，芝麻小事他也在那边想个半天啊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这个果报体啊，他就是不会自己去放松，每天呢都活得很紧张啊。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紧张，整天都很紧张，然后这个身体从来没有休息过啊。那所以我们这个果报身啊，你不要觉得说，诶，我们什么，我们一般讲说什么人生难得什么今已得，对不对？我们得了这个人生，但这个人生它会因为我们带来的业力跟烦恼，会让我们这个果报身呢自然会启动很多相应的烦恼也会起来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，诶，我有这个五蕴身很幸福哦。如果你不会懂得观察这个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啊，会不断的造恶业的，它不会不断的造恶业的。所以我们生成的枢纽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人间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人间生成的枢纽啊，要到善去还是到恶去，就是人类才有这样的本事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果报身啊，我们今生如果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果报身不是很好，比如说，诶，我不是很聪明，又没有什么福报，然后人缘又不好，那学佛之后呢，就要知道自己要没有办法改变一些业力呢，那我们就要赶快的不断的要让自己啊慢慢的改进。在那个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，他说啊，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，他说佛法就好像井水，可以解渴。那我们要拿到那个水啊，要有方法。那有方法，有些人学的方法学了一点点，他就有一个桶，一个绳子，他就放下去那个井。但是呢，那个绳子太短哦，太短，所以就拿不到水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善巧啊，我们的恭敬谦虚不够的话呢，我慢太高啊，那绳子就短短的，你掉到那个井去捞不到那个水来解渴。所以大智度论说，我们要有这个恭敬供养善知识啊，要学习佛法都是要有这一些谦虚的心。那我们如果观察到我们的这个我慢心啊，我们这个果报体不容易跟别人学习的话，我们就要留意。那我们的绳子不够长啊，即使有甘美的水摆在眼前，你也喝不到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学习佛法的资粮啊，是从我们的善心，我们这种谦卑的心啊，恭敬供养的心，那会把这个绳子呢加长，加长之后呢，我们去井呢取井水呢，就能够解渴。这样了解哈？我觉得智论的譬喻有一些挺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啊。但还有一个譬喻呢，很好玩哦。他还有一个譬喻，他说啊，智论说，花很小的很小颗的花草，有没有影啊？有没有草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影子啊？有没有？有。大树也有影子，高楼也有影子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小的这个房子也有影子，凡是影 银子都会什么，都能够让人家纳粮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自论说你发小心，你发大心，你发中心，修行都是因人而异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要发心，你那个就能够呢称佛法的粮啊，你就能够呢在佛法当中你就能够纳粮。那你学的少，就好像小的树，你的树荫哦就能够乘凉，就是可能半天三分之一天啊、哦、啊！如果是你学着佛法呢，像一棵大树啊，或者一个大楼，它能乘凉的时间呢、啊，就是很长很长。哎，所以我觉得啊，那个自论啊，我们要多看哈、啊，有时间嗯。OK 啦，那我们最后两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那他说。从不同的烦恼轮转呢，再产生不同的因，再从业轮转又产生果报啊，所以果报轮转又继续产生烦恼轮转，所以我们这个现实五蕴的八苦啊，会让我们继续造烦恼的啊，不是说受完苦就没事的啊，受苦又继续造业才惨呢啊。所以我们的烦恼轮转就这样的一直的循环不止啊，嗯，好啊，我们这个十二因缘就到这边了啊，嗯，我每一次看这个缘起啊，都有很多收获啊，所以自论说啊，他说就好像牛皮呀 啊牛皮。牛的皮很硬啊，我不知道啦，它印度那时候可能是这样吧。所以牛皮呢，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一个那个叫什么茶壶啊，牛皮要做成一个茶壶，要泡水泡一段时间，你才办法可以制造成一个茶壶，可以折啊，哈，可以制造。如果你不去泡在水里面，它就不会柔软，就没有办法制造器具。那我们的心啊，自论说我们的心也是如这个牛皮，你没有经过佛法的滋润啊，就不柔软，就不调柔啊，刚强啊，就像牛皮你没有泡水，你一折牛皮就断了啊，这样比喻不很好哈，嗯，大家回去看看牛皮啊，我不知道了哈，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284页啊，书本284这一部经啊，就是我们补充很久了，所以大家已经忘记了哈、啊、我们其实是讲杂含344经啊，最后面啊我们看284页第二段啊，上面的第二段啊。那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摩诃俱赤罗呢就问舍利佛说，那除了十二因缘以外还有什么法可以再说的吗？那舍利佛就回答这个摩诃俱赤罗说，你为什么还要再追问呢啊，你再追问下去也是没完没了的啊。那圣弟子断除无明而生明，何须更求啊，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真好哈、啊、嗯，那你还要求什么，哎断除无明就已经升起智慧了，那我们就值回票价了，对不对，那不用再求什么方法，嗯，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，其实哈、哦、大家看一下前一页啊哈，前一页283最下面哈、哦，他说在观察到行啊，从老死一直推推推到行的时候呢，观察行，行有三种行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那行是从哪里来呢？它的集，它的因是哪里来？是因为有无明，所以有行。那只要无明灭，就是行就灭。所以无明灭呢，那当然要透过八正道的修学啊，所以观察行的时候呢，无明已经灭了，无明灭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明，所以他观到十一支的时候就停了，不用再观下去了，因为无明已经灭了，这样了解吗啊，嗯。 好，那这个是这一部经结束了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，285页，346经。346经啊，那导师编是488经。那这一部经是佛在王舍城啊说的啊，世尊跟诸比丘说，有三法世间不爱不念不可议啊，有三种法啊，世间人啊不喜欢也不可议啊，什么呢？老病死。是不是啊？我们应该没有人喜欢老病死吧？那世间假如没有这三法啊，若无此三法，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议，如来正等觉不出现于世间，世间亦不知有佛出世啊，不知有佛有正法律，因为有老病死这三法啊。有这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议的三法，所以世尊出现于世，为众生说正法律。所以我们世间有老病死呢，我们才有佛出现于世啊。所以这个跟《法华经》有一点点不同，对不对？《法华经》说佛出现于世，一大事因缘是什么？开示佛之知见，对不对？入佛之见，悟佛之见啊。那但是在阿含经呢，是佛出世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，有老病死啊。那大家其实他也不会有很大的冲突，只是稍微有一点，你要往下看哈，你看到、啊、我们再往下看一点哈，就可以会通。他说。以三法不断，不能够堪离贪嗔痴啊，不能堪离老病死。我们没有办法远离老病死，哪三法不断呢？贪嗔痴，贪嗔痴断就能够永离老病死苦。OK， 那所以呢？如果我们断贪嗔痴就是涅槃嘛，断贪嗔痴就是涅槃。所以呢法华经说，佛出现于世的一大一事因缘，就是希望引导众生悟佛之见。佛的之见就是一切智、一切种智，就是空性的智慧嘛。空性的智慧跟涅槃的境界就是一样的了，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一样的了。所以一切种智跟无贪无嗔无痴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啊，所以不必在这里说啊、哦，那个是大圣说，这个是声闻说，不必一样的啊，不必这样分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不要贪嗔痴啊，我们不要贪嗔痴的话呢，啊不是，他说如果有三法不断。就贪嗔痴没办法断，就是身见、戒禁取见跟疑啊，这三法不断，贪嗔痴就没有办法断。那三法不断，身见、戒禁取见、疑也没办法断，就是不正思维、习净邪道啊，就是清净恶知识啊，啊邪魔外道，还有懈怠。那如果三法不断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断除这三个啊，不正思维乃至懈怠，就是是念、不正知跟乱心。好，我们一直往下推啦，你就是看它的结果就好了。那如果我们不要如果我们要断除是念、不正知、乱心，那就要什么呢？掉不利于不学戒啊，那当然就是三法不断，那是念不正知乱心也就没办法断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什么？不信难教懈怠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， 那不幸难交懈怠啊，那没办法断，是因为我们什么？不欲见圣人啊，不欲见圣法，不欲闻法，常求人短。你看呐 啊，是有因有缘的了。那如果三法不断，我们就没有办法，不欲见圣，不欲闻法，常求人短，就是不恭敬利语，利语就是严厉的话，讲话很犀利啊。还有呢，习近二之事。那三法不断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这三种恶习，那就是无惭、无愧，还有什么放逸，这个是最根本。到了这里就是终点，终点了。然后他接下去的话就是反过来了，反过来说啊，此三法不断，则不能堪离不恭敬利与恶之事。那往后呢，就是反过来，他说以无惭无愧，所以我们放逸，因为放逸，所以我们就不恭敬，讲话很犀利，然后呢习近恶之事，一直往后推。你看这一段的最后面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离贪嗔痴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离老病死，这样。那往下看呢，就是正面的了。其实它的文是重复的啊，只是用不同的角度而已，所以我就不一一念了哈。念完其实也是蛮累的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啊。我们直接看那个图表，在那个刚刚那个缘起的讲义那边，补充讲义 B41。232页，232，232，找到吗？232的下面，232的下面就是这一部经的浓缩版啦哈，其实也是经文来的，我把它扩出来而已。它总共有十个层次啊。第一个啊，我们来看正面的啊，以有惭有愧，所以我们会不放逸。有惭有愧，所以我们不放逸。那第二，因为我们不放逸，所以我们懂得恭敬顺于习善知识。所以这个经文有时候它是用习，有时候是用畏，所以那个畏就是习啊。你看上刚刚我们不是有讲吗？习恶知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位啊，这个位呢，在经文不同的翻译就是习，习啊，啊，习善知识，就是清净善知识。第三，如果我们懂得习净善知识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就乐见圣贤，乐闻正法，不求人短。以前我有一个师兄啊，也是跟我们说，他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啊懈怠放逸，很多烦恼啊，我们不太喜欢清净，我们不太敢清净有得恨的人，你们觉得呢？他不敢去找某某师父，这样对不对啊？
对
哈，所以对，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哈，就是我们如果说自己做了很多亏心事啊，或者是做了很多自己内心也觉得不对的行为，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修行人啊，他本身修得很好的话，我们也不太敢去清净啊。我们来看第四啊，那如果我们不求人短，那我们就能够信啊，有信心，那有顺语跟精进啊。他这里顺语有重复啊，第二跟第四都有顺语呢啊。在反面是什么啊？反面的话利语，还有呢，利语是第二个嘛啊。第四个呢，第四个是什么？ 不幸南郊跟懈怠。哦，南郊哦，它对过来的那个反面是南郊，有些人很难教的啦，对不对？你叫他不要讲话，他也要讲话。你叫他好好静坐，他也不要静坐啊，嗯。所以这里的顺语，我们就要查回去它前面对应的了哈。第四个这个顺语是什么？所以它第四个这个顺语呢，跟前面那个不同了。它这个第四个的顺语，因为它的反面是南郊嘛，啊，南郊。所以大家觉得是什么呢？对啦，就是我们说易痒易焦，有没有？我们词经里面不是有易痒嘛，哈，很容易痒啊。有一些人很挑食，很难养的啦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南郊对应就是易焦啦，容易焦倒啦。有一些人你教导他很容易的，你叫他去，他就会顺着你的老师的教导就去。有些人不是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面前哦说 OK， 其实呢他是不 OK 的。他后面就跟你讲不，他后面做的是不 OK 的，他要照他自己的意见。这个就是难教啊，这种人啊，嗯。我们教书久了哈，都知道了哈，嗯，有一些是很难教的，嗯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承认自己的业障深重。所以中文有时候就是有这个问题啊，如果我们看到有重复的，就要看上下经文啊，去推论一下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。好，那再来第五个呢，他说精进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就会不掉举，助力于啊六根律于还有学界。那再来第六呢，学界呢我们就不试念啊，守护六根有正知。哦、不试念就是正念嘛，正知跟住不乱心啊。那第七，不乱心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保持正思维啊，如理作意，习静正道，心不懈怠啊。第八，心不懈怠的话呢，就会破除三种结啊，就是身见、戒禁取见跟疑，这个是什么圣位啊？出果，对不对？出果断三结，哎，那再来呢？第九呢是什么？断了三结就贪嗔痴饱嘛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啊，贪嗔痴饱，所以不疑呢，我们就不起贪嗔痴，那就到四果了。那如果是离贪嗔痴，也不再有老病死，就是进入无余涅槃。后面三个是我加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比较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嗯。所以学习佛法，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难的，就是有惭愧心还有不放逸，这个是最难的。大家觉不得 啊，嗯，所以它摆在第一个是有道理的，是最难的，有惭愧心不放逸啊。大家觉得有惭愧心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嗯，知道自己懈怠啊，啊、哦，在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，跟大家说，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啊，我14岁学佛，是因为我姐夫往生，所以我14岁的时候我就进入佛门。我学佛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哇，我每一次读书回去哈、哦，下午就没事嘛，我就会拜佛，有时候会诵经，有啊。小小的我会拜，那有时候都会拜到满身大汗啊，然后呢傍晚就洗澡，然后就去做家务这样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，我就是知道说，诶，我们很难有这种遇到佛法啊，所以自己要用功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拜经也好啊，诵经也好，有时候都是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又打回原形。你知道吗，又打回原形，又会懈怠一段时间。啊，懈怠一段时间接着呢，好像又面目可憎。又发愿啊，又发愿啊，我要诵法华经。我法华经我也有诵过，你知道吗，诵法华经。啊，诵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啊，又打回原形，哎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友情啊，学佛这过程里面啊，我觉得这个是 很正常的反应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还是凡夫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这样子听闻佛法啊，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这种惭愧心跟不放逸心啊不断的提起啊，没有提起的话其实是一直在往后退的，因为无明的力量太强大了，我们退步啊是比进步的多的，大家同意吗？啊，嗯，所以我们啊听一节课听两节课就觉得很了不起啊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其实比起无始无明啊，我们是还少得可怜呢、啊，哈、啊，嗯，好吧，我们今天是啊，嗯、啊，我也惭愧，到现在还没有成就，好吧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哈。啊